好，我们今天是《阿含经》最后一份讲义哈，就是37道品之前的讲义呢都已经介绍过了啊。那今天要上的是复论啊，就是有关于道品的杂论哈。所谓杂论，不是像杂阿含的杂也是，它不是乱七八糟叫杂乱哈。那这个杂呢是。就是也是有次第的，就间杂的意思，就是一个讲完再接一个这样哈。那论书蛮多这一种讨论的哈，就是有时是因论生论啊，或者是其他不同的说啊，那它并列起来，然后最后做评论。那再来后面呢，就除了大比婆沙论之外呢，对37道品的杂论之外，那从117页开始呢，就介绍应顺导师对于有关于37道品啊，或者是修止观很重要的一些道次第啊，或者是一些基本的定义。那当然我也有给大家另外一张那个图表嘛，但是图表待会会再跟大家说啊。那有一些实际上跟那个讲义的内容有一些是有一点点不同哈，那到时再跟大家辨明。好，我们首先来看114页啊，道品的杂论。那首先是介绍括弧一，就是大比婆沙论对于37道品的讨论。那我们来看第一段哈，37菩提分。在论释里面第一段呢，他就有提到说，这37菩提分，那是不是全部都是菩提分法呢？这菩提分法，我们在37道品第一份讲义序论的时候呢，我有引了一段俱舍论的意识啊。什么叫菩提分法呢？其实是跟大比婆沙论这里所说一样。大比婆沙论讲的比较简单，我们看一下什么叫菩提分法哈，请看115，大家看一下115哈，中间第三哈，标题三，就是什么叫做菩提分法哈，我们一般讲37菩提分啊，那什么叫菩提分法？那婆沙这里呢，就比俱舍论稍微简单一点哈，它简单的定义就是菩提就是三种菩提嘛。声闻菩提、辟支佛菩提，还有呢佛菩提，那这三种菩提呢，那就是正觉的意思，就觉悟的意思啊。那菩提也是正觉，那它具备的内容呢，就是有这两个阿罗汉的智慧啊，就是漏尽烦恼的智慧，一个是净智，一个是无生智啊。那有这两种智慧的人，才可以称为菩提，就是可以获得正觉。那以究竟觉悟四圣谛故啊，已经圆满了四圣谛的观察跟觉悟啊。那后面他就有说，菩提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假如有法能够呢随顺呢，让我们契入这样子的究竟的觉悟，那适用真上哈，就是你运用它这些方法，它能够让你真上乃至呢到这个究竟觉的境界。此中所谓菩提分法，那这些随顺的法就称为菩提分法哈，就是契入这个菩提的一些因素、一些条件啊，所以叫菩提分法。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114哈，那它的标中呢，第一行呢就提到菩提分法有这37类，OK，能够契入菩提的境界。那但是呢？真正在阿含经啊，在现在的阿含有没有呢？就是我们还要再考察。但是大比婆沙论这里记载的第三行啊，它记载的契经就是阿含经啊。他说佛啊，在这个契经说称这37道品里面称呼为菩提分法的只有七觉支，因为七觉这个觉就是菩提嘛，对不对？所以他说，你37个虽然是有契主， 但是只有气觉知有这个觉知啊，只有菩提分这个意思在里，只有菩提在里头啊，所以呢，这个他就引了这部《阿含经》啊，以经为量。那接下去就有人问啊，问说，菩提分法有37，那为什么世尊只说气觉知呢？为什么不说四念处就叫做四种让你觉悟的念住呢？等等的，为什么他只有称气觉是称为觉悟呢？那他的回答总共有2个啊，第一个呢，就佛随比丘所问而答，就是契经《大毗婆沙论》记载的契经。那这个比丘只问气觉知，所以佛只跟他讲气觉知是菩提分法。那论师说，假如这个比丘啊继续问四念处乃至八正道是不是菩提分法的话，那也许佛也是一一回答，他们都是菩提分法啊。这是第一种说法哈。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在契经里头啊，只有无漏的菩提分法哈，唯说无漏菩提分法。所以他第二种解释是说，菩提分法又有分成通有漏、通无漏这样。那在这里说气觉知呢，是因为它一向无漏，就是无漏的菩提分法，它不通有漏。那在37道品这气组里面呢，只有气觉知是唯无漏，那其他的是通有漏，通有漏无漏两边，所以呢，其他的就不说是菩提的意思啊，或者是觉。那有作是说怎么说呢？那他说其他的契经其实应该也是有据说37菩提分啊，这37种啊都是觉悟的因素哈，都可以称为菩提分法，但是因为时间很久啊，彼经灭没就是时间久了，那经也不见了哈，传到最后不见了啊，就好像有一个尊者有提到哈，达罗达多尊者提到说，那世尊有时说一道支，有时说2，乃至有时说37，所以呢应该。也可以有37啊。那就像这里所引的这一部契经啊，《胡诃喻经》啊，那它这里就分成3类啊，37道品呢分成3类，性质来说可以分成3类。第一个呢，唯取决定者，唯取决定者，这是第一类啊。那这个呢就是唯通无漏，那只有气觉知。唯通无漏，这有区别。决定的了，他是不会说他是有通有漏的，没有，他决定的就是只有通无漏，只有无漏啊。那第二种呢是唯取不决定的，不决定就是他可能有漏，可能无漏啊。那这个就是除了气觉知以外的其他6组，四念处、四正甚、四神足、五根、五力、八道支八正道。那因为它是通有漏和无漏，那第三种说法，它是说通取决定或者是不决定，就是两边呢，就是都有。那这个呢，通说契主37菩提分法那所以通说37菩提分法呢，是因为它是把有漏无漏的性质都归纳在一起，那所以佛说有37菩提分。但是不管如何，《大毗婆沙论》它本身呢，它是主张唯气觉知是无漏的，这个大家记着就可以了。那其他是通有漏无漏。那第二呢，就是菩提分法的实体有多少就是37个，虽然是好多名词了，对不对？好多名相，但是实际上它可以归类，比如说性根跟性力本来是2个，对不对？它实际上呢，性只有一种而已，性的特质，所以，像四念处、正念、念根、念力，全部虽然是分散不同的名词，但是它都是念，就是它把不同的名词收摄为一些实体实体就是它的那个，就是它的本质 那这个呢，我有提供这个图表给大家，大家看一下这个图表哈，第一页啊，第一页上下两个图表呢都一样的，啊，都表达的意思都一样，都是不同的人画的啊，我把它收集起来。那底下这个图表呢是比较容易一目了然啊，大家看一下第二个图表啊，图表二，那我们看一下。其实他这个是把大毗婆沙论三组啊的说明都摆进来啊，就是说，菩萨有记载，就是有一些论师认为说，三十七菩提分可以收摄为十相，十相，那就是念、责法、精进、喜、清安、定、舍、信、正思维跟戒啊。那问题就是出生在这个戒这个地方啊，那第一种说法呢，他说实体有十个啊，这是因为把戒呀、把正语、正业、正命全部收摄在戒这个地方啊，所以只有十相。那有另外一种论师呢，有另外一个论师呢，他认为说应该有11相，他就把那个正命啊，跟正命不算一个啊，正命呢，它可以放在正语里面，或者正命呢摆在正业里面哈，所以，变到戒邪只有2项哈，就是正语跟正语、正命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有11啊，大家会算吧哈，嗯，那如果是正命呢别立出来的话呢，那它就是12项。所以菩萨的记载有三类说法哈，三十七菩提分可以归纳为三种，第一个是十类哈，十种实体，第二呢是11，那第三呢是12啊。那我们应顺导师，我们待会后面会看到导师的成佛之道呢，基本上是用十那个地方，大智度论也是啊，因为正语、正业、正命呢。全部放在戒学，也是蛮比较好解释的哈。好，我们请看下一页，115页，115。刮胡二呢，就是前面的刮胡一是把37道品收摄在七觉支啊，那刮胡二呢是把37道品收摄在八正道啊，那刮胡三就是意说，我刚刚提到的哈，就是。把37道品说为十类啊，实体为十啊，十种，就是因为他说有作是说正语、正业、正命是戒的自性，有没有？所以合而为一，这个就十相。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大智度论》卷19啊，卷19那里呢，《大智度论》也是这样说。那我们这一份讲义，导师成佛之道是在122页啊。我们待会会看到122也是有这个十类的说明啊。那这里大家需要留意的就是，大家可以看这个附表哈，就是刚刚我讲的那个第二个图表。那这里比较一般，我后面待会有提供一个图表呢，那是导师在别的地方哈，或者是不同的角度而归纳的37道品。那这里菩萨呢，我们看一下，他是把四念处呢放在智慧的，有没有找到？他放在责法那里，有没有看到？哦，四念处啊，这里比较不同哦。有些人呢，四念处摆在第一个念觉知念那个地方啊，四念处。那在菩萨呢，他四念处呢是慧为自性啊，所以呢，四念处他摆在责法这一栏，有没有？有没有找到？有哈，嗯，这个地方是比较最跟其他的比较受讨论的，就只有这个啊，只有这个四念处啊。好，我们回到讲义115最底下哈，第四个标题，三十七菩提分法气味之别是哈，就是他们个别的那个次第呀，或者是呢它的特质特胜啊，我们看答曰。为什么要讲四念处？他说，因为念的势力可以折除自体，自体就是我们的五蕴身心。哦，折除呢，就是分析呀，有没有？分析我们的身体，不外乎就是身受心法。 那神授心法，我们待会会看到哈，导师的说明，神授心法不外乎就是五蕴，大家还记得吗？身就是色蕴啊，受就是受蕴，心就是识蕴，法呢，身受心法，那个法呢就是想蕴和行蕴，就是它其实就是五蕴来的啊，所以四念处它是，就四念处它就是婆系这个我们的五蕴身心。那有了这个功夫之后呢，那他就第二行他提到说，以正持策身与欲最为殊胜，这个就是摄政胜或者是摄政断啊。这个策呢就是策力啊，或者是度导，就是让身口意啊精进啊。就我们懂得分析这个身心呢，那就要知道它是无所有，它是无我的话呢，那我们就要赶快精进了哈，而不是说，分析过后呢，知道它是无常苦的，那就是糟蹋它或者不理它，这个也是，不应该啊。我们要好好的善用它啊。这个色身啊，虽然是带给我们也蛮多苦的，对不对？但是它善用它的话，它也会带给你蛮多快乐的。大家说对不对呀？那第三行也是谈四正断哈，就是于正修习断修法时，能断懈怠。这个断修法，断就是断恶，修就是修善。所以四正断呢，它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断恶修善，能破懈怠法，也是四正断啊。再来呢，就是有了这样子的精进，止恶行善呢，那它就会引发神妙的功德所依，就是成就禅定啦。神妙功德是指神通啦，所依就是他成就禅定，在修四神足的时候得到禅定，那看要不要引发神通，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已经得到禅定了，至少根本定。那有了这样子的根本定之后呢，那它就可以适用真上，故名为根啊。所以五根五力啊，就是它对于这一些出世法啊、信心念定慧啊，它可以有这个真上的利用了啊。就在内心里面呢，它是扎根的。那有了根之后呢，它就会进一步的会发展为力啊。这力就是难可摧折啊，摧智啊。摧伏的意思，就是我们假如有五根啊，信心念定慧呢，那外力啊，或者是烦恼要摧伏我们呢，就不容易了啊。再进一步呢，就住如实觉，故名觉知啊。这个是指修到位啊，气觉知是指修到位。那再来最后呢，住正求去，是名道知啊。那气觉知是修道。那八正道呢是见道，大家也许会觉得很奇怪啊，没关系，你先注明一下啊，那待会我们下一页就会看到了。好，请看116，第五标题37菩提分法气味之顺位次第。那在还没有讲为什么气觉知是在修到位，八正道在见到位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啊。有部论师他认为说，这37道品啊是有修行次第的。刚开始的时候呢是修四念处，你修完了再修四正勤，接下去一直到七觉知八正道这样。那所以我也有收集了这个图表哈，我同学画的，请看这个第二页哈，图表的第二页最上面，最上面哈。那这个图表呢，就是四念处呢，是从顺解脱分开始就要用了啊。那照暖位呢，那就是四正断啊；顶位呢，就是四神足；忍位就五根；四第一法就是五力；见到位是八正道；修到位是七觉知。那可以带，就是能够呢，这样子。37道品修完了，就可以带领你到无学位，就是阿罗汉位啊，净智无生智这样。那这个是有部的一种说法哈。那待会导师会有一点评论啊，为什么呢？因为导师站在阿含经，就像我们前面看过的阿含，实际上37道品任何一个都可以得到解脱的啊。只是有部论师他认为说他们有这样子的特质，在哪一个阶位呢？用这个道品啊。 会更加的，就是吻合它的特质的意义啊。好，我们看中间啊，116的中间，因论生论啊，那这里就有问到了，为什么八正道在见到位，七觉支在修道位？他说，求去意是道之意，见道速疾，不悦其心啊，就是见道的时候，他的心是非常非常快的啊，你没有办法停止他的，就是你一进入了这样有部，你一进入第一心。他就一定要往这个第15心啊，或者第16心呢去求得，他一定要圆满他。所以见到15心，在论时来说，它是不会断的。这15个刹那是接续的哈，是不会断的，它是一定要完成它的。那这个就是八正道有这样子的特质。那七觉支呢，放在修道位哈，所以就有部他们认为说，因为七觉本身觉啊，就是有觉悟的意义那在修道位中有9品9谛的烦恼要断，所以呢，受受修，你断一品就得一品的觉悟，断一品就得一品的觉悟啊，所以他就是说七觉支要摆在修道位比较后面这样，那这个也是论师的其中一种说法了哈。那大家有一个概念就好啊。那底下的有余师说，那这个跟大智度论的说法有一点类似啊。我们在绪论的时候也有提过啊。那这里的话呢，就是有一点不同的，就是我们直接看倒数第4行啊，他说利益，大家想我。整个讲完吗？也可以了哈，我快速的讲一下。第一行哈，他说有余师，就是有别的论师对有部呢不太认同，他有自己的解释。他认为说修四念处在最前面啊，那他是因为对于身受心法能够观察他的自相和共相，就好像啊有目的人有眼睛的人引导。这个瞎眼的途中往前走，所以四念处呢，它是带引我们到一个光明的地方，就是让我们的心安住在身受心法这4个所缘上啊。第一步啊，因为我们凡夫不知道心该住在哪里嘛，所以四念处就是把我们的心住在这4个地方，那你就是如那个有目的、有眼睛的人引导这些盲人一样啊，到安全的地方。那再接下来是正胜呢，就是如前面所说的，你有了这个念住力之后呢，那对于断修士能发正勤，那这个断修士大家就知道了吧？是正勤是什么？断什么？断恶修善呐、啊，对啊，你只是看这样你很难懂，对不对？那如果你知道他是是正勤的话，你就知道他是断恶修善的事情，那他能够发起精进。再接下来，那有了四正胜之后呢，他过失纯简功德正胜，那有了这样子的力道啊，他会止恶行善呢，那他接下去呢，他要得到殊胜的禅定就不难了啊，就懂得修善法的人哈，他要修禅定就不难，因为他知道禅定也是善法啊。再接下来，有了这种神足的禅定力呢，有了这种。至少根本定之后呢，那他能够令这个信心念定慧的5根给予处世法做增上缘，就是处世法就是见到过后嘛，见到位就是处世法。那这个有禅定啊，可以观察这5大相就信心念定慧，让给予啊这个处世法做增上缘。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在有了禅定的基础。修这个5根啊，根意集成啊，那5根有了，那就能招恶趣烦恼恶业，不能屈服啊。就是那些能够感召恶趣的业呀，它就没有办法现行了，因为那个心啊、心力啊，能够降服这些烦恼。我们凡事要升起造业啊，都是要先生烦恼，对不对？那有了五力呢？他意思是说， 烦恼起来呀、啊，能够让我们遭恶趣的业，比如说贪、嗔、痴，根本烦恼，我们起了这些心，那会造恶趣的业，对不对？那我们假如有了武力呢，就是我可以不让这个烦恼起现行，能够屈服它，那当然也就遭恶趣的业啊，也就没有办法现行了，恶趣的烦恼啊，就没有办法现行啊。那有了这五力呢，那就能够如实觉是圣地，无有犹豫啊，这个就是七觉知。所以七觉知在这里感觉好像现观师地如实知道是圣地呢，这个好像是在见到位哦啊，所以它跟有部的说法不同咯，有部是在修到位嘛啊。那最后呢，对于是圣地如实觉过后呢，他就升起强烈的厌离生死心求涅槃。那才说八正道，那这一说呢，八正道好像是在修到位、哦、感觉上，所以最后的那两行评约啊，说一切有部，他们认为说前说为圣，有没有看到？他意思是说上面那一个说才对，那个底下这一说啊，他说不对，这样，所以有部呢，基本他们赞同是修到位临近菩提啊。顺觉意圣，故说觉知、啊、所以他说修到位啊，才是临近那个净智无生智嘛，所以呢很靠近净智无生智，所以他说在修到位修七觉知，有部他们正宗认为他们主张这样，因为在修到位九地九品受受能觉觉知圣故啊。那大家看注脚第三、哦、俱舍论也是一样、哦、修到位呢是修七觉知，见到位呢是不是修七觉知啦，就是、七觉知呢增胜，那见到位呢是八正道呢增胜，这样那基本上俱舍论跟大表婆沙论的本宗啊是一样的、啊、那稍稍这一种差异呢大家有机会深入研究的话，就会觉得有点，各派主张有点不同的角度而已哈，其实际上没有很大的问题啊。好，那论师的说法稍微了解就可以了。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吧啊。导师的说明，我们来看117。那在这里我选择了这个《宝积经讲记》，导师对于那个《宝积经》啊哈。的一段经文的解释，就是有提到37菩提分的解释、啊、那这37菩提分在宝积经、讲得很简单，而且呢它有些观念呢是大乘菩萨的修37道品的观念。那我看了之后呢，因为宝积经我有讲过一次、啊、那我就发现呢这一段呢也是有其中有一些部分啊，很值得我们参考。导师的解释啊，非常非常的棒。有一些当然大家都知道了的，我就不说啊。那没有看过的我才提啊。好，我们来看经文，不用说了哈。经文待会逐句导师都有白话解释啊。我们看经文底下啊，这七菩提行也是切近解脱的法要、啊、菩提就是觉，那菩提分就是达成正觉的条件因素，所以称为菩提分、菩提知或者是菩提品，有没有啊？那首先第一组就是四念处啊，四念处被称为一乘道，大家应该不陌生啦 啊，一乘道。那菩萨呢，我们看第三行，菩萨以身受心法为系念之处，让我们的心系在这四个地方、那就是修四念处。我们来看、哦、底下划线的地方，他说以念得名四念处，而实体是念相应的智慧，所以智慧、哦、大家可以圈起来，这四念处啊，在很多地方包括注脚六呢，大毗婆沙论，他们都判设呢四念处的体性是智慧，所以修四念处啊，它不是只有加强我们的念萨底而已，它是呢在练习我们的智慧啊。所以在那个 婆沙啊，或者是导师这里的说明啊，四念处啊，它的体性是智慧啊。所以，我们如果说你看到别人谈四念处呢，我们不要说哇，这个就是小乘的啊，这个就是修禅定的法而已，不是。在论师的定义，它是修智慧的哦，啊，四念处是修智慧的。那怎么说呢？我们来看底下哈，四念处可以分成两类，在部派里面哈，第一个是别相念处，一个是种相念处。别相念处就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种相念处是什么呢？观身，那你就要观不净、苦、无我、无常啊。那观受呢也一样，四个共相你都要观啊。那这个才叫做种相念处。好，我们看下一页。那现在导师开始进入解释经文了啊。我们经文不用看哈，我们直接看导师的白话解释啊。本经所说啊，本经就是宝积经啊，他说总相念处啊，归结为无我啊，这个是他的核心啊。他说宝积经呢，他把四念处呢，说是智慧相应呢，主要就是他最后的归结到无我啊，无我。因为无常、苦、不净的正观，最后都是为了引发无我的正见，这才是四念处法门的重要。所以，我们修学四念处，不要以为说，哎，你在学什么禅定方法而已，它是呢，在引发无我的正见，啊，无我的正知啊。所以，你看第四行经文提到说，自诸依仪生受心法，这个依仪呢，就是依之而生起取着的意识。假如我们修这四念处呢，能够帮助我们呐、啊，去掉什么呢？我们在这身心当中产生执着的那一个问题呀、啊，修四念处可以把它清除掉啊，因为我们凡夫其实啊。虽然我们执着外物啊，执着房子啊，执着车子啊，但是真正我们有情啊，最直取的，就是我们的身心，对不对？啊，我们的身受心法，五蕴身心啊，那所以呢，我们修这四念处呢，就是让我们这个直取啊，直取的心呢、啊，松脱开来啊。那怎么观呢？那底下就是别事啊。我们看刮胡一生念处，修行的人观自己的身体、他人的身体，或者是呢自己他人的身体啊，色身。那寻身观，那就是随着他的这个身呐啊，色身来做观察。怎么观呢？他说观种种的不净、36物等所成。那这个能够帮助我们呐、啊，灭去这个净的颠倒，清净的颠倒。那身体的实相，它本来就是空无我的啊，那不再依着这个身而起执着啊，那就不会堕入我见。那在所有的观法里面呢，身体是最容易引起我执的，所以如来说法，每每先从这个身念处讲起啊。这个身体呀、啊，是我们最容易执着的。虽然是心，也是蛮执着的；受也是蛮执着，但是这个色身啊，特别特别执着。所以呢，佛开示呢，大部分先从身体说起啊。成佛之道，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哦。成佛之道导师也是这样讲哈、哦，在成佛之道361啊、哦，导师有一个偈颂说：“惑业由分别，分别由于心。”啊，烦恼啊，业啊，虽然都是由于心而产生的啦，但是心复依于身，是故先观身啊。所以导师在成佛之道说，虽然我们知道心是烦恼的主啊，一切唯心的主宰，但是呢，心还是依靠身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先观身啊。所以有时候这个身体啊，对我们影响蛮大的。我们最近啊，有一个校友啊，他修学这个中医啊，学了5年， 就是学的结束了哈，只是执照还没有拿到而已。啊，最近跟他联络呢，跟他聊天呐、他就跟我说，以前他还没有学中医的时候呢，他都发现说，哦，这个身体哦很难照顾啊，一点点呢就要去看医生呐，做保健呐，吃什么啊？他说他学了中医啊，他现在自己懂得很多这一些身体健康的道理。那我们再聊聊聊，他说，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觉得我们出家人修行者，我们比较少时间去照顾色身那你觉得，我们要怎么样才有一个健康的身那他就说，他说其实，在中医里面他说最高境界哦，他说最高境界哦，只有四个字，叫做什么呢？恬淡虚无啊。他说，什么意思呢？他说其实啊。那个真正最高境界的养生之道是恬淡的生活就是要平淡的生活。我们不要他说不要认为说，他举一个中论的偈颂他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我说为什么？他说其实人的色身五蕴身心它是很多元素组成的嘛。比如说，他举一个例子，他说：“我们出家人有一些认为说，哎，我不能，我的体质是燥热的，我不能吃油炸的，所以呢，他从他那个执见建立过后他就不再碰这个油炸的东西他说，反而久了他的体质因为都是在吃这一些煎的啦、煮的啦，久了之后他说，其实他身体已经变化了，变成冷的体质，或者呢，变得就是。”跟他原来的那个热的体质已经不同了，所以他说，其实我们有一些观念是不太对的。他读了中医才知道，其实他说，正常的就是生活作息什么要正常，这个不说了哈。那吃方面呢，就是你有什么就吃什么，就是你不要挑食的，你就是有什么都吃。他说，油炸的有时也是要吃一点的。不能吃太多，但是你就是油炸的也要吃一点煮的也是要吃，就是你都不能挑说，哎，这个比较健康，你就拼命吃、拼命吃、拼命吃这样。他说，你再怎么好的东西，你吃下去都不健康了啦，这样，因为那个营养失调啦。所以我觉得他讲的也是蛮有道理的所以其实，他说，我问他，那我说，是不是我们这样子生活这样就可以因为他跟着我生活几天了嘛。我说我们这样吃的你觉得怎么样？他说其实中医里面还有一个东西是佛法才有的，就是这个心的这个问题。他说他有一次心情遇到一些沮丧的事情很沮丧，胃就是吃东西吃不下去没有胃口，那他就。用针因为他学中医嘛，他就扎针。那比较好一点呢，他就开始吃了，但是没有吃多少吃了一点点，然后胃又痛了。所以他自己感觉到他反省到说，其实你再有再厉害的医术如果你的心调不好一样会不健康。所以他说，其实我们的心对我们的身体影响是最大的。外在的这一种针灸啦、吃药啦，或者是食物啦，都是其次的，所以我们学佛有一个最好的东西，就是它可以让你的心每天恢复到最平正最正道的生活上，这个是最好的。那你吃什么呢？都是心情好嘛，你吃什么也都消化得很好，对不对？你看有一些人会有便秘会有。身体会绷紧，没办法放松这个就是因为心情太紧张嘛，生活太紧张，你的心每天都很紧张，所以也就这个又不行，那个又不行了那如果你有禅修你照顾这个心，照顾得很好实际上身体也会跟着给柔软下来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太过觉得这个色身太重要那心忽略， 其实你照顾好心，当然身也要照顾了哈。那自然它比较容易调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了知啊。OK， 我们看卦符二受念处啊，那观受呢，主要是观苦乐舍啊，这个大家知道了哈。那主要是对治乐颠倒啊。那受也是因缘所成了无自性。卦符三心念处，那个心呢，就是心事。我们的众生就是比较执着在这个心事，就心网啊，常住不变，这是众生的通病啊。其实心呢，流流水灯焰啊，它是因缘所成罢了，刹那生灭无常啊。那如果能够在这生灭无常当中了知无常是空啊。了知无常，其实你要弃入空就不难了，因为无常是空的出门啊，所以能够得到空无我的正见，这个常颠倒就对治到了。第四法念处，一切法当中，就是大家注意这里了哈。那色法就是身，身念处，那心法呢，就是受念处，还有呢。行念处，这个事就是行念处咯啊。那后面就是其他如想思等，这个思啊就是行啊，想运行运等一切心相应行，心不相应行，还有无为。所以行运呢分成三个，心相应行法，还有呢心不相应行法，第三无为法，这三个。所以行运呢，其实是总共啊加起来，在部派里面啊，行运有44项啊，44个行运有44个哦，那么多。那再加受跟想的话，总共心所法有46个啊，俱舍论里面啊，心所法有46个。那这个我不想说了啊。那大家在有兴趣哦，可以去查一下这个部派里面的说明就可以了，佛光大辞简就有了啊。你去查俱舍75法就有了啊。那这个法念处啊，观察的对象，这些都是法念处观察的对象，就是想运还有行运啊，法念处观察的对象，没有一个法可执着嘛，所以没有一法可以安立为我。因为再分析下去的话啊，善法、善心所、恶心所，这样分析下，其实也没有一个我嘛，因为它都不断在生灭，不断在更变啊。那有些人呢，刚接触佛法的时候啊，就听到白法啊，75法，就觉得哇，我们佛法怎么那么多名相啊？但是假如你学了阿毗达摩过后啊，你会发现，其实这些论师啊，他都在禅定里头啊。观察自己的心，哪一些是善的心所，哪一些是恶的心所，哪一些是无忌的心所，都观察得很详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假如没有分辨清楚啊，有时候我们做一件事哦，你不知道你现在是用善心做还是恶心做，你分不清楚的。你没有觉得啊？所以有时候你看，为什么法律哦，他一定要问你很清楚？就像我们，修行者也一样啊。你去禅修啊，那个禅师会问你，你刚刚做的这一支香，你动了这个念头，你是贪心起这个念头呢，还是嗔心，还是疑心？你说我也不知道，那这个就是你对我们的信心说法也都不了解，这样了解吗？啊，所以古德给我们的这一些功课啊，是有意义的啦。啊，那个。我说那个中医的同学才好笑，因为他说中医要读啊，读的他说我读的快疯了，他讲快疯了，因为很多东西要背嘛。那我就问他，我说我们阿毗达摩啊，什么心性说法也是很多东西要背啊。那你中医学的不错了，那你要修不净观不是很厉害？你一闭眼睛就36物就出来了的。他说哦，那个还要另外再练习这样。但是你看我们有一些人哦，很巧妙，我们有兴趣的东西可以花 就是我死了都不怕哦，那一种心力来学。但是你说在禅观里面要你背这些名词啊，背白法，背75法，叫你背起来。哎呦，我看哦，师父慢慢来来，不要那么急了。就是我们人呐、啊，就是还是会取众，会有各有不同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凡夫啦哈，学习的过程难免。那这个就是是念处啊，能厌一切身受心法，开涅槃门啊。好，我们来看119，是正勤。那这现在这个宝积经导师的解释呢？我另外一个用意就是，因为我们上了大半个学期都是37菩提分法嘛，哈，那借助导师一些说明呢，啊，一些名相的定义呢，让我们回忆一下整个37道品的含义啊，希望大家也用心的看啊。思正勤它的定义就是断除懈怠放逸，勇于为善的精进。所以前面就是断恶，后面就是修善。修善呢，你看导师用的用词多么妙，他说是勇于为善哦，他是非常勇敢、勇猛的去为善哦，而不是懒惰的，而不是被动的啊。那这个才叫是正勤。第一个呢，就是能断已生诸不善法，就这种精进呢，能断除过去已生的不善法，就烦恼。那导师说，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啊，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断它呢？导师这里说得很好，他说过去的烦恼还是会影响我们身心，束缚自己，所以要精进的断除它。导师譬如说，就好像你加入了社会的不良组织，好久没有去活动了，但是还是受它的控制。你看导师好像。看报纸也看得蛮多的哦 那最大的勇气呢，就是要用最大的勇气切断过去的关系，才能够重新做人。所以说，以断、以生恶、令断啊，这一些导师也认为，他其实啊，你不去思考过去曾经犯过的错啊，你不狠下心来说，哎，我不再重犯。有时候时间久了。还是会重犯，对不对？啊、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要小心啊、哦。刚开始的时候呢，是比较辛苦的啦，啊、哦，但是久了，能换来长久或者来生的快乐，那还是需要切断啊、哦。那第二，不起未生诸不善法，未生的恶啊，令不生啊、未来的烦恼还没有现起，那不是没有吗？还没有掀起啊，未来恶啊，啊，未生恶啊，还未生啊，干嘛那么担心啊？导师说，不是没有，只是潜在而没有发现而已，没有发作起来啦，啊，就是睡眠烦恼了。这必须精进对治，使善法增长，智慧增长，才能使未生的烦恼再也没有升起的机会。那我想到一个譬喻，就好像我们种田啊。你要有办法把整个稻田的秆苗啊，哈，就幼苗呢，这些优良的苗啊，让它长得密密的，否则啊，杂草会从那些细缝里面长，啊、哦，所以我们做善法也，你的我们的心啊，要铺满道呢，让恶法没有地方可以长，啊、哦，那古德都有说啊，我们修护这个善法，如保养圣胎，这样战战兢兢。那这样子就不就会不让这个恶法生起来了啊、哦。那未生的善要精进的让它生，如潜在的财富生得慧，要努力的使它充分发挥出来。啊、哦，那这个就是潜在的咯，啊、哦。那我们看第四个，已生的善呢，要长生欢喜。就是我已经做过的善业，比如说我们布施做过后，我们还要生欢喜。为什么？欢喜呀、啊，你还会增长那个功德咯，你不会后悔呀、啊，追悔啊。那自己做呢，教别人做，见做随喜，这个都会让这个善啊增长广大啊。 而且呢，加于不断的熏修，让它一天一天的增长广大啊。所以佛十八部功法才有什么呢？修福修慧啊，佛是没有厌足的啊，要有这种心，没有厌足的心，那我们的善呢、啊、才会越来越长大啊。好，我们时间到了，要休息一下啊，8点我们。